这些小居士啊，就是扮演这个客串演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后来年轻法师像我们开仁法师啊、延波法师啊，他们火焰所毕业了，那我们就在后面扮演一个就是副教辅教的角色。所以那段时间啊，也就都在台湾嘛。那当时2006年导师往生，后官院长就发起说，我们请一些台湾弘扬印顺导师思想的一些，应该称为大法师吧，大小没关系了，就是重要是他们对导师的著作啊弘扬都是很有经验，请他们到福音佛学院来，包括我们传道法师、弘印法师、慧明法师啊，法鼓山现在那个校长，然后昭慧法师，还有演培长老的徒弟静珠法师，那么大概他们还信光法师他们，还有现在在大陆影响最大的体方法师，宽谦法师，我们都一起到那边，大家讨论，集思广益了。因为这样子，后来成立的推广教育中心，那么我那时候已经退下来了嘛，所以我就扮演这个角色，做一些。应该不是说导师思想的弘扬了，应该是说佛法的弘扬才对啊。所以，那段日子啊，也在台湾呐、啊，但是也很注意关心，美国的佛教啊。那这回人工往生，本来，想说请弘法师，我们大家一起来。同意南诺那边美国印度基金会，希望不要说人亡政息哈、哦，就是希望依法不依人啊，总是能够永续经营佛法常住嘛。所以那时候也就同意南诺那边佛法度假规划一些课程。那院长因为自己当院长了，然后。佛学院招生啊，还有一些福缘的事情，他不能来。他说：“那希望我能来一下这样子。”所以也不知道未来因缘如何啊。就是因为法师过，我们就是副教辅教嘛。所以来到这边，我也不是说来这边像小峰兄说我给大家开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只来这边报告心得，我所有的，我这一次。后天嘛，后天去洛杉矶，然后去西雅图，我大概有十个，应该是十场，但几小时我不能没有办法算出来，就是那是我有9个题目了。那我觉得说，总之应该是说因各地的需要，那我也不晓得这边需要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们美国菩提学会是被公认说是美国佛教。团体水平最高的，所以听说很多法师继续来，压力很大。
精兵
压力很大，压力很大。对，所以我也台上啊，任何来到台上就是讲师了哈，但是我绝对不是什么老师，也不是什么开示，所以我想我今天就是用一种心得分享，我座谈的方式啊，跟大家报告。那我想我今天定这样的题目啊，就是其实我也是有些感想，总觉得十多年前因为弘印法师的鼓励，那时候当时我们早期在大概1989吧，那时候张大清不是他们在洛杉矶跟张慈田吗，就是民法比丘到台湾去成立新义，那有比较密的互动啊，然后大家会谈到都说印顺导师他是一个学者，因为他自己也讲说他是重学问的，谈到说然后导师在修行方面呢、可能被质疑或者说是有些大家有一些讨论， 那是弘云老师说，那就是不是编个这个跟导师谈止观有关系的啊？那时候有注意到一些导师他在经论里面谈到止观的部分。那事实上，我那时候比较注意到是导师他的自传里面所说的啦。那么这些年，包括我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很多，南传佛教对台湾的影响，当然是从修行上来说是更是显著嘛。那我也看到很多学禅的朋友，然后也一些接触一些禅师啊，那么自己也有小部分参访的一些经验。那我就有一种感受，就是佛法的修行呢，可能是不只是在禅观啊，就是在禅坐。就像印老说的说，佛法很高深啊，但必基于平常，在对人对事来衡量。我从这一点啊，也看到包括很多修禅也可能被做一些好像简证说可能到某一种禅境的法友，但是他们可能很多的观察当中啊，就是觉得假设在也许他们在过去的文思上，文所成慧，思所成慧，也许他们的那个基础更扎实一点，或许他们所展现的风貌会更让人家觉得亲切啊，这样子。所以我想，我是有因为这个原因我来谈这个题目。我想，我这个讲义只是供参考了。那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印顺导师的风格是他所有的著作啊，几乎都是以经论为量，就是他都是一经一论的。那我就也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啊，然后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参酌。那其实说谈三法印啊，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或者谈空啊，都是我们佛弟子最终极关怀的问题嘛。那么我这边所立的资料，事实上大家都会很熟悉啦。那有时候我们常讲说三法印啊，它到底是理则还是生活的展现啊？应该是说，我这次在庄严寺的时候啊，也有人提到说，这个三法印到底是不是另外，应该是有一个子题啦哈，就是说，你说一切诸行无常，一切诸法无我，请问你，诸行无常会是不是也被诸行无常所淹没，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说它是普世价值，它是一个真理，可是这个真理好像也是应该被无常无我给规范吧，所以到底这样怎么办呢？是不是好像它站不住脚？那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好像印顺老师以前在新空学探里面谈到说，所谓的真实譬如，谈到所谓谛嘛，说不管是世俗谛啊、真实谛啊，那么它是所谓的缘起法，是佛持法常住，法住、法界、法定、法位，真实谛如。那么这个真实谛如当中，到底是实有法，还是一个理则？理则是抓得到的吗？那如果说我们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理则，那他会不会我们被刚刚我说的那个论题来好像被这个我们说叫做被推翻掉？我想很重要一点是这样，就是佛法的任何的经验呢，就是像我们说一切有不，他给自己一个名称叫说一切有，好，一切。那以前阿含经、杂含经就定义什么叫做一切嘛，所谓的一切叫一切有。那么事实上这个有在佛法里面的定义就是我们所有生命的经验。这个生命的经验如果就阿含经来讲， 如果离开了六根处对外境，就十二处；离开了十二处，或者说你后来成为十八界；如果离开了六根处对六尘，离开了应处界，谈生命的经验，佛陀告诉我们说，这都是他要说的非其境界了。所以谈缘起法，那一定是当下生命的展现。那生命经验的展现的每一个一一的现象，就是它的 sample。 在佛法的定义里面，那个缘起叫做缘起有，那个有就是我们到后来的这个唯识学，或者说以前的俱舍论叫五味七十五法，到大乘叫五味百法，百法名门，它称为万有植数表，就是所有一切万有都是有这个一百个元素或者七十五个元素组成一个叫做有，我们众生所认识的一切叫做有，存在的一切，事实上它就叫缘起有。那缘起有，缘起有所展现的现象，在佛法的真理叫做，我们说这个三法印，我们北传叫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也许南传他不谈涅槃寂静，他也谈无常苦无我，那也许他不称为三法印没关系，北传就叫三法印。他称为三法印，当然我这边有提出来，这个是源头，但是杂案经所谓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到了根本说一切有不比那样，就是说一切有不，这是说一切有不后期的广律，就是他们的律藏里面的一段话，就是把它定为别传就定为三法印。到了大智度论，他也是从说一切有不出家啊，那他就很明白讲，这就是三法印。那我谈的是说，佛教所定义的有，我的理解，事实上是早期《阿含经》里面所说的“此有故彼有”，就是有因有缘世间起，那就是世间的流转，一切生命的我们的经验就是有。那么每一个有的当下，我们人生的经验就是一一 sample 嘛，一一个样本。每一个样本，你如果从你人生的经验里面去看，我们说叫世俗谛好了，不依世俗谛，不得第一义。如果先诸法住或是涅槃，那明天会提到一部分先诸法住或是涅槃导师早期跟晚年的修正啊。那么这样的生命的经验，我们累积起来，每一个 sample 串起来，没有一个例外的说我们生命经验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是生灭无常变化的，阿含经里面叫无常因无常缘所组成的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啊，这经证就是这样子啊。这边等一下大家看得到啊，这个地方三啊，佛法不共外道，先外道是因为以前阿含经叫外道，现在还有资料，阿含经叫做外道，那么我们现在叫做有教，我们不如一说外道，就是我们其他的有教，其他不同的宗教。那么无常因无常缘所生诸色，色受想行识，事实上它是一个代表而已。比如说我们讲眼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讲色就是色受想行识啊。因为早期阿含经的修行方法就是七处三观嘛，就是从应处界下手，然后从苦集灭到未犯离去修行，往上一个次第这样子，就叫法次法相这样。那在我们的这个生命经验里面说，这是无常，你都是没有办法能够，我们叫事无常寂嘛，从高必到落，佛说要当离，有生无不死，聚集皆消散。那这个是我们累积的生命经验都会共同有的这种我们称为真实或者叫做世俗谛。那么我们所有经验当中会发现，任何事情你所经验的人事地物都是不可主宰，这叫诸法无我。那但是在佛经里面杂含三三五经这边提到的，就是有业报无作者，就是没有一个我啦，只有生命的所有你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个人的行为生理一出现以后，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 这世界就是这样出现种种的流动的状态嘛，这就有业报。只有众生展现所有的业报状态，影响力各自有影响力，每个人都现出他自己生命的光芒，互相照耀，那这个是有业报。但是佛法讲说没有，找不到一个我，诸法无我，诸法的展现的样子就是我们业报展现的样子。那这是我用在诠释说，这个在第一空经里面，这个是南传没有了哈。第一空经里面提到，眼生时无有来处，昧时无有去处。有人讲说这就是不来不去啊，不来不去。眼生是说眼根做代表，我们六根啊哈，六根做代表，眼只是一个代表啊。我六根，我的眼根看到色尘引发眼视，这个叫眼就是三四合合处，对不对？有三个因缘合合起来称为处，这个处就是十二缘起里面所说的无明缘、行行缘、是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缘处的那个处，三四合合生处那个处。因为你有你的眼生时，眼生时就是三四合处时，你就会产生受想思，对不对？处缘受，受缘爱，爱缘起，起缘有。我们生命的经验就是这样透过十二缘来展现吗？没有一个人例外。那这个阿含经里面讲说，眼生时无有来处，昧时无有去处。事实上，你找不到一个能够主宰的诸因缘在变化的。所以说，眼不时而生，因为它是不是永远保持原来状态的情况之下，由众缘来决定的。说有业报而无作者，而且接下来很有意思，就此因灭，一因相续。我们只要有或有爱，我们这一期的五蕴结束以后，一或有爱就还有来生。即使你以前的，我说，梁实秋编那个《远东大辞典》的，他要往生之前说，请给我多一点的氧气。但是只要就他想再活下去，在佛法说，只要你嘴巴讲还要再活下去，一定会还有来生，就不担心了，还会有来生，因为你有或有爱，他不会就这样停止了。除非你哪一天你讲一句话说，我们只有两种人会讲这话，一个是佛，一个是阿罗汉。他会讲说，我生已尽，幻恨已立，手作已作，知之不作或有。哪一天你证到这个，那你也不会担心说到底未来是有是无啊，你不必担心这个。所以阿含经里面谈无常无我，但这是有一个经证，经证。那当时这个我们佛陀那时候提到，就是有外道问他嘛，那所以他说是苦乐从缘起，对不对？苦乐从缘起，这是这个部分。那我们这边就不多说了。那么三法一时相应，就是一个一时相应，就一切法空性啊，一切法空性。这边只是摆在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在辨别。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台湾以前过去一段时间也出现很多新兴宗教师嘛，美国也不会很少啊。那我常讲说，这个新兴宗教师啊，刚昨天我听我们韦师兄啊提到说，这边不是以前卢生燕在附近也有道场吗？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写信质疑卢生燕，洪老师也批评过他，但是他没有回信，我也不知道是没有办法回信还是什么，他说在山里面在闭关。那因为早期我读过他很多东西，他老师啊叫无色界的，我还记得叫三山九活先生，三山九活，所以说是无色界的，来跟他谈话是没有形象的，是非色界乃是无色界的他的老师啊，以前写过在台中学海书籍出很多书，我们以前也看过一些。那我们讲说辨别佛法真实义的准绳，就是说所有新兴宗教师啊，所有新兴宗教师最好观察他个五年十年，最好二十年，因为也有可能是第十九年出问题啊。这个也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是从五欲功德来看嘛，五欲功德来看，很多大部分都是募款的问题，色身香味触。那包括有些人他可能开始他有一些灵力的部分，可能是超常经验，也不见得是真正的禅定发通了，可一段时间以后，因为接受很多供养啊，可能就失去了那个力量，都有的。那我们谈的是说 这样的心中老师，他有没有常常跟大家谈到说，我跟你们谈到任何东西，到最后要归结于所谓的无我我所，那么听其言观其行，这样会好一点啊，这样会好一点。所谓知行合一嘛，知行合一。所以早期我们说叫做阿含经里面叫做四大广说啊，导师在原始佛教圣莲之集成里面提到，早期在辨别你这个是不是真佛法叫四大广说，就是一经一律一论这样。那导师把它变称之为佛语具三相，就是佛陀的语言有三种特性。第一个叫做相应修多罗，相应于经，相应于 sutra， 相应于修多罗。第二个是不业毗尼，就是要跟米拉雅，就是然后不为法相。那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我们说那个大毗婆沙里面讲说的修多罗次第所显，米拉雅因缘所显，所谓的阿毗达摩性相所显，同样都是用经历论，那事实上是他的精神是这个样子。那所以要应该是说他所说的最好常常会去引到经，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诠释。第二个，你的经啊，你引出来以后，你引的经最好不要引不了一经，因为入佛法相啊，你要因为经来到你眼前。为什么说虚大师他们称为导师说称为闻所成慧的人叫做大开圆觉，那圆是圆满的圆，解是解释的解，也就是任何千经万论啊来到你眼前，你能够通达无碍。这就是像龙树菩萨里面所说，诸佛为众生说法，就是先分别说诸法有，后说毕竟空，那个有是谈三世一切无碍。任何千经万论来到你眼前你能够通达的人，这个叫闻所成慧，也不容易啊。导师讲说，若有人于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三恶趣，那是阿含经讲的。但是正见真上者，那些闻所成为成就，那你就哪一天说千经万论，包括很多矛盾的经来到眼前，你都知道说为什么他这样矛盾。这个经是世界稀谈，这是为人生善稀谈，这是对治稀谈，这地稀谈，你都很清楚。这个时候叫做大开圆解，那就闻所成为成就，不是那么容易。等到你闻所成慧成就了以后，你发愿把佛法，把你的闻所成慧，你的正见变成你生命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当你在取舍人生的那个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你是以佛法做标准，乃至世界的性命也一样。那个时候进入了正思维，前面那个正见，闻所成慧叫正见，到了正思维是发愿要去完成正义正业正命的。好，那这样我做诠释就啊，那是思所成慧，因为思是一种思心所，内心有一种叫审虑决定发动立志要去完成它，那个时候闻所成慧，思所成慧有了，你去修果印卡，修马哈西的，修帕奥的，回来人家问你，你才知道说哎呦，我连正见都不知道，但是我也去修了修所成慧。你闻所成慧没，修所成慧没，马上去修所成慧，那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为了通俗的教化，你去参加禅修，人家也不先告诉你说你到底你佛法你听多久，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虚大师有一句话说，破一围城出大千金，流眼无尽啊。破一围城就是说你的每一个生命的经验当下，你从经典来印证，破一围城出大千金，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都出现了经典所描述的状态，就印证它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三法印你如果知道是这样，就判定佛法真实的准神嘛，对不对？所以我说我等一下会报告到，今天这个时间呢，任何题目都是不够的啦，时间绝对不够的。那一天我到庄严寺，其实运气很好，因为我是本来是中间的课，后来因为调课调到排到最后一堂，因为我们同样要先排庄严寺才排，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排到后来撞齐了，撞进我那一天一大早赶着去庄严寺，同样然后一大早去，因为我去接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个天文物理学家，你身体很不好，因为他有一点，我就跟他说我要去看你哦，因为是不是你重大我大概十几岁，那 我意思是说，他说哎呀，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啦，这都没有什么贡献，对人类也没有什么贡献，早去早好。我说，我意思是说，我去看你哦，我不要去看你，你竟然死在公寓了，那怎么成的、啊？我要去看你，在路上去接他，用那个卫星定位啊，李祖学长找我去，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找，所以来回回来，李祖学长又把这个车开往纽约上面去了，回来再开车开了六个小时。那一天就是在状元寺讲了，应该是本来应该是讲一个小时半了、啊，后来最后一谈嘛，大家觉得说。好像应该还有问题要谈，那个法师说，那法师在教泡禅的，那个有位法师，他就说，哎，那继续讲嘛，就那他们彩排的时间就让给我来讲，讲到那天我都透支了，因为讲完回到兰若6:50，7点兰若有2个小时的课，我吃了一碗面，撑到8:20，我就跟他告假。再不然，人家人工说他死在讲台都好，我又不能死在讲台啊！我还有这边的课啊，我不能在那边死掉啊！所以他就停下来。最后提到是说，我们不是说去挑战法师、挑战宗教师，但是我们如果对佛法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起码是自利利他啦。因为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去鞭策法师也不错啊，是不是？法师，应该是说讲师啊，法师就先例外好了。那就是起码我们知道说哦，判定的标准应该是除了他对经教经有依据，但是也要如理性。我们说教有教证，理有理证啊。你的理证如果是不了一经，这个理证我们尤其知识分子，我们值得去质疑他嘛。所以你给他看他的行为上，他一定要相应于戒律啊。戒律很简单嘛。叫做我们称之为什么，我们称为不骄扰众生啊，我们不会去妨碍众生嘛。我们的五戒是说我们是护生，爱护生命，不使我们的众生的生命财产名誉遭受伤害，这是一种缘起的道理嘛。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你看看出果断三劫，破我见，破戒禁你见，破一见，好，不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来看人嘛？我诠释好我见，借镜起见，我不会再修那些跟我解脱烦恼无关的一些修行方法，我不用。疑就是说我对佛法僧三宝的尽信不被破坏。但是有一点，你正三正出果一定是一个叫圣戒成就。你不说你耍嘴皮，但是你展现的生活样态，你总是要真的是能够。让人家春风化雨啊，亲切啊，然后能够影响人啊，总不是一副说官大学问大，就是说你这个学我学久了，你就好像你懂得多，名相懂得多，就好像体验多，没这回事啊，对不对？你过去以来你播种成熟解脱，有一些人他小儿麻痹受的苦经验，也许人家已经就是到某一个阶段，只是他不懂名相而已啊。六祖不是突然在某一种因缘之下，也许人家多生以来的经验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啊，因为谈这个主题就先这个部分呢、啊，也谈了，花了一些时间了、啊、哈。那我主要是谈说三法印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说它是一个六根应处界生命的展现出来，被称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内盘极界，那是一个概念，那是一个名称啊。像导师在新共学探讨就有讲，他讲。真实譬如是在描述每一个缘起法的现象，它只是一个描述，这个叫假名，这个、叫假名。我们是要名假、受假、法假，那是一个假名。我们所有生命的经验，那个叫做受假，因为五蕴合的东西叫受假。龙树菩萨讲受假，是因为怕，但是那个，因为你面对一个人得到一个受假，叫五蕴合缘起合的，可是你要给他一个名字。我们活在概念中嘛，活在一个名字，所以以前有人讲说克里希那摩提很高明，克里希那摩提很高明，说、哦、他看一棵树，他不给他一个命名，那是一回事啊，就不给他命名，你给他命名就是榕树，你就有榕树的概念，那是比较宗教的事情，所以我就提到说，我们学佛当中啊，就是如果有一个基本认识啊，对参访善知识有帮助，你不会说。哦，因为人很奇怪、哦、我跟你有缘，我就跟这新兴宗教师就一头栽进去，也有可能。 那就是你们都保持一个非常客观的，对，我们尊敬他，我们欣赏尊敬所该尊敬的他的展现的演讲的风貌行为的展现，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不吝于去质疑，包括我所敬爱的应老，我觉得我当年32岁的时候见导师，我在心里面想说，如果我问了导师答不出来，我就把你推翻掉了，虽然我是归你的，就是因为我会说那是你教我的，这是你导师，我读你的书你教我是这样的，佛经里面是这样说的，这样才能变成说佛法是自己的东西嘛，对不对？另外我就提到这个三法印啊，这个是理性探索跟经验实证的融合，这个我想没有办法多说了，因为主要要谈导师的自传里面的一些情形。那我这边是想说跟大家报告一个性功学探野的情形哈，就是我这边讲的师德与现观哈，这个我还不太会用的，你这个再拉一下是OK， 不过他可能会还是会有一些跳跃哈，不能完整。
这个好像
这可以吗？
对，这可以。
师德我这样讲好了，就说你要得到佛法的现观，这种超常的经验，这种现观呐、啊，基本上的师德，我称为理性探索，是我是用现在用现大家这种好像通俗的话说了，师德就是闻思修了。我刚提到闻思嘛，闻思修的，你如果不透过闻思修，你是不可能得到现观的啊，不可能得到现观的。那我这边就想到导师以前有一段话，大家知道就好了。我因为今天突然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念一下，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好。导师在1942年写这个《性功学探眼》的时候，他多年轻啊，他才37岁。我现在已经快60岁了。七大师往生其实59岁60嘛。那么导师那时候讲一句话，他说：“现观成就的结果，可得到一种理解一切思维分别，就是言语道断的那个能守平等的那种。”融然一体的直觉，他有一个叫融然一体的直觉，这是他早年写的。到他晚年，我这个是刚好有一个论文啊，因为这个我这有一个论文是为了插曲一下就好，因为也就是大陆来的法友嘛。2年前呢，因为院长没空要我去，那时候应顺文教基金会就是我的母站哈，导师的著作的版权是应顺文教基金会。授权大陆中华书局出版，那时候在2009年的6月啊，不，应该是2009年的9月，9月对，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有一个导师的简体版，一共23册了哈。我们导师的著作大概面积24册，包括其他30几本。他弄成23册，主要是因为他每一册就是500-600页，他定在500-600页。那时候是由中华书局是官方的，他以前都出繁体的，那就发出简体，导致简体版。大陆的出版界官方的中华书局、中国佛教学会，还有所谓的学界，就是北京大部分的宗教所了。然后这个佛教界、出版界、官方宗教局4个的发表，那时候院长没空，但是临时要我代表去。那么大家都也谈到说，西大师以后应顺导师的人间佛教，就是他们现在当代大陆佛教的指导方针呢、啊。大家如果有兴趣，我这次在然后有一个报告这个题目，我有把他们学者的意见。就是如果小峰能觉得可以，就是我有一段是他们大陆学者对导师的著作对他们的影响，那他们有一个自己的陈述这样子。那这里面呢、啊，所以我那时候论文里面主要是为了说，因为导师批评中国佛教也批评的蛮厉害的，但是导师有讲说，我也是这样来批评印度的佛教，也是这样来批评中国的佛教，也是这样批评西藏的佛教。那所以那时候我写这个论文主要是说希望能够 让大陆的读者，我希望来请我们开印法师啊，我不晓得来过这边没有，请他指正一下，说哎，你有什么看法？这样，那希望不要太误解导师，就导师他有赞叹中国佛教的地方，我这边有提到说导师对汤化图的移情啊，认为这个移情跟中观的无自性有相应的，就看你怎么弄啊，不是说全盘打翻的，对中国佛教对中国禅宗的定慧不分，他也有指责，那这边我们徐大师就有批评了、啊、那希望大陆的读者不要说太近，因为过去的印象说导师都批评中国佛教，然后影响他们对印顺导师著作全集的观感，或者说影响销售量。所以那时候就写这个论文，那就是说，那没想到那时候我代表院长去，然后那时候现场院长说要跟大家谈一谈，徐大师跟导师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一些不同。那当然，徐大师是说，导师说他是峰峦万状，早期叫八宗共弘，事实上倒是后来是三宗平等的哈。有些人停留在八宗共弘，事实上他后来对密教他是有意见的，晚年叫三宗平等。他的徒弟后来在西藏修学的时候，他是有意见。不过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应该看个案哈，看个案，看个案。那么然后导师说他是孤峰独拔。所以那时候我在大陆我有提到说，徐大师跟导师很大的一个不同有四点，对人生佛教的人生观，第一个是经论依据不同。导师也说批评他老师说，他谈的人生佛教在经论里面找不到真正的依据，经论依据不同。第二个判教不同，因为徐大师是以法界缘觉真常为心为究竟了义，导师是以真常性空为名为究竟了义。然后这个所谓的历史观不同，导师是从印度源头早起，重在印度之佛教，徐大师是中国佛教为主啊。最后一个是导师的对峙不同，他们的对峙不同，一个是重鬼重就是重鬼重神，类似这样的一个佛教，它叫人生嘛，对不对？重死重鬼啦、啊。所以徐大师说是众人众生啊，那导师是说从印度以来为什么会俗化呢？为什么会天化呢？所以他是说非鬼非天非神，然后是不能俗化的人间佛教。那这个是他们两个师徒之间呢、啊、有一些不同。那提到这是一个插曲，然后只是提到一个插曲，说刚好大陆有目前看起来。我听导师一位徒弟在这次我们一个月前在慧日讲堂，导师研习六周年，慧日讲堂成立五十周年时，导师有一位学历史的一个徒弟叫慧莲法师，他提到说我们体方法师在大陆啊，可能有一两百个出家弟子。我上次去北京的时候，有三位法友从江苏太原来，因为他们有受体方法师影响，说来要大家见面，在北京。那临时北京有一个佛教在线呐、啊，他是跟中国社科院连线，就是有连线的。临时因为先方教授，就是这一次出版的那个中华书籍的主编陈平，他先生在人民大学当教授，先方他说要我到佛教在线去做临时作业的专题演讲。那就是说，主要是说，既然官方都已经同意可以了，那就赶快能够去介绍一下，但是。没有指明是导师的思想，因为那时候谈的是共法，所以我们讲说三法印是共法啊，各宗各派南北传藏传都要谈三法印，没有人例外的，没有人例外的。我心里面有时候也在想，就是说我看过达赖喇嘛一个访问在美国，提到说我们西藏佛教是集大成，集大成就是说南北传各宗各派他什么都会讲到，因为他，而且他传承的接力是说一切有顾虑，这个是我们达赖喇嘛自己说，他们自己的传承是说一切有顾的律，啊、哦，就是龙树菩萨这一个律。那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在西藏传承当中，似乎他们几乎不太引《阿含经》，诸位，我如果没有讲错的话，几乎他们不引《阿含经》，这是比较可惜的哈、哦，比较可惜。我也在想说，如果他们都常引《阿含经》的话，可能就像达赖喇嘛所说的某一个现象会没有，就是说。 就是除了黄教以外的其他各派系啊，就像达赖喇嘛说的说，他说有很多仁波切是假的，啊，这个是达赖喇嘛自己说的，那这个是我们看样本的，啊，哈。导师讲常讲说，如果谈学问，西藏的法师们学问好得不得了，啊，但是虽然有时候讲的是广论，但是修的如果是密宗道次第，那就是只有在考虑就是了啊，哦。密宗道次第这一部分，因为导师论文的嘛，他跟法中老师过去都是在四分金云山辩论的。那我讲这么多，回头我再讲说导师的思想。我们看印导的著作啊，因为过去我以前在1992年啊去见导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编了妙义会的禅师，那时候我就读到导师的法度是跟涅槃是为什么不一样。那我去见导师，导师第一句话讲说，我的著作长达五六十年，以晚年做标准啊。这话我记得，那个我们加拿大李少球师兄，他把《中观经论》翻成英文嘛，挂在网络上，他就问我说，因为我们刚好2000年大家一路谈得非常欢喜啊，跟超电脑跟弘一法师，他说李师兄，你讲这句话总要一句吧，意思说我讲这个话，如果万一我讲错呢？我说好，那我把，因为我去见导师是一对一嘛，那他让我录音呢，我就把导师一开宗明义讲第一句话，我把它弄成 MP3 送到加拿大给他，说这个是导师的原话，他原音呢，啊，因为他的浙江腔嘛，不过你还是听得出来说他的著作五六年长做标准。这个我在妙义会的长这个我这本书里面有白纸黑字有写。那我的录音藏在福源佛学院，就是文哲之父啊，就是我的那个录出来的文的那个录音光碟，在福源佛学院，就是播放院讲那里。那以晚年做标准，抱歉，我这个有时候拉圾拉圾，因为我想到那时候千言万语啊，我说这边就是座谈会嘛，哈，座谈会。那我想到一句话，就是以晚年做标准，所以我提到说，导师讲在新闻上讲说，那一种现观的体验是融然一体的直觉，它是一种直觉，就是面对面那种体验，很亲切的。他说融然一体，可是到晚年，他晚年在空之探究的148页，导师说涅槃的体证是没有时空没有数量，就阿含经里面讲的无量无数有昧嘛，阿含经原文叫无量无数有昧，那么是没有能所主观主客观的对立，浑然的无二无别，挂号也不会是觉得一体的，很明显也不会觉得是一体的。可是早年他的空上就说融然一体的直觉，我认为我没有自己去问导师了，我认为这是导师晚年，总之他有做不同的说明啊。当年他37岁嘛，我问他的，而且空之探究他已经是1989年左右的作品了。那我只提这个跟大家报告说，导师自己做以晚年做标准了。那大家在读性空学探源的时候，就是了解说，他有一些修正。法诸住涅槃智在新闻上也或者在成佛之道里面早期的诠释，到晚年的空之探究，跟我印象很深刻啦，如果没有记错啊，应该是说印度回来思想史的75页，大概那个地方啊，空之探究153，因为我已经问他了嘛，大概那个地方就是他修正了他对法住智的看法。也就是说应该这样讲，明天会提到法度智以前说支流转不能证果，导致晚年说法度智可以证出果到四果，这样子啊。那这个明天可能我在包括里会提到 一部分。那这个是我想我在这边没有办法再花时间了哈。三法印是超越自我，我这边谈这个话也没有，只是说像导师研习的时候，他们福源佛学院那边的追思藏众法会就是诵无常经啊，那他们也会挂那个晚，就是等于是对联叫晚年，就是他们就会讲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以极灭为乐啊。同样嘛，也不是说修大乘人就不要这个一样啊，因为是跟空义相通的。那我谈这边就主要弄这个标题，目的是说三法印是超越自我。那为什么我说超越自我？因为新时代运动人本心理学家他们会喜欢他们的高峰经验叫做实现自我。那自我是有问题的嘛， 所以我常讲说，如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卫机转呢、啊，他们说一个人如果一个正常的人没有自我防卫机转，那是会发神经病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总要合理化自己。有时候我说常讲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做双面人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做人际关系，你搞不，你没有办法做正常人际关系，因为你要让自己活下去，要跟人家竞争。但就一个圣者，就佛教的标准啊，可能像我们这个退休的人比较有机会做，不要做双面人嘛，对不对？也不要去看谁的脸色。那所以是超越自我，所以自我防卫机转就佛法来说是要打破的，每一个东西都有问题。可是弗洛伊德他们讲说，你如果没有就活不下，这也是他讲的是人生的事实啊，就人生相对的世俗地，就是，但是世俗地不能叫地，真不能叫地啊，就是说相对的一个应该是求生之道吧。那我是先把三法印这个架构啊，先从说他有时候我们面对我们一些法友啊亲戚朋友来指引你的时候，我刚提到那个所谓的三法印的这个名称这个概念呢、啊，你不能，你是没有矛盾的，他是没有矛盾的。包括我用一个导师常讲说，那个叫做我们小时候玩那个陀螺啊，旋陀螺尼，就是我们说总持法，我们叫陀螺尼，有没有持咒啊？其实那个陀螺尼就是我们台语叫甘露，就是旋那个陀螺，就让它转，叫总持，对不对？你要总持，一定是说那个陀螺在转，转让它不动，因为你要有一定的旋转力，它才能固定在那边不动。它用什么力量能够不动？它的不动是说它是一个不变的真理，就好像总持在那里，它称之为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可是，请问你找得到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吗？那个真理是背后是静止的，不可能。它能够定在那里，是因为它的旋转。所以我们一切的得到涅槃极界的经验，一定都是在生灭、生灭、生灭当下去体验到所谓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你不可能能够在停止当中去看到真理啊！你生命的经验一定是往前推动，对不对？长江大海往前跑，所以没有永远退休的一天，不可能。就我你的生命、生命、生命的，所以一切的境界都是在缘起的变化当中，所以叫做缘起性空嘛。从那个当中，你才能从那个可以说是从苦难之中呢，才能够看到真理。没有不可能啊，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佛法就告诉你，这是一个苦圣地吗？诸行无常，无常故苦，苦故非我，非我所，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就先把三法印定在这个地方，给他最高的标准，因为福利学会是美国最高标准的地方，这大家切磋了啊，切磋。好，接下来我从导师的自传很快的跟大家报告啊，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因为。学上自由不强人总理是我人生的三大座右铭之一。我第一个座右铭就是学习这个，包括我对自己的太太、小孩，任何人都这样。我不强人所难，我不强人从己，我也不希望别人强迫我，是尊重我，尊重我这样子。只是说希望我能够学习说，人家强迫我的时候，我不要再去恼怒众生，就是我起码能够尽量啊委婉说 no， 但是就是说语言。委婉，意志坚定，包括我所敬爱的任何法师，我只论，我跟小王兄聊天，我说我只论你所说的每一件事情有没有道理，就是第一个如不如理，对人对事有没有帮助，那我不论你是谁，我可以很谦卑的说。我可能不是很同情你的看法，但是我还尊敬你是我永远的老师。但是这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的座右铭，第二个我的座右铭是一日为法友，终身为法友。啊，我也跟那个庄严寺法友说，就是我第三个我想到了导师说活灭无大师，我也想到了导师对他，等一下我会提到导师对他的学生称为学友。所以我跟庄生师兄说，我们一生不多人家的老师，就是讲台上是称为讲师，下来就是师兄弟了。那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说你是一个不高明的人，你所有的都是我所有的在各地的 听人家认为演讲对不对？我都是在哪边做报告的，我都是在哪里做报告的，因为我只是在报告心得，因为我们真的就佛法的这个道路来说，你去发现呢、啊，真是浩瀚啊，我们真的是学然后之不足，所以我是顺便这边先提说，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想法，那我也是受导师思想的启发。那这个地方首先导师说他其实上是有不强人重启，那这个我想文字上啊我们就简单看过就知道了。导师我只是以我先要举导师讲过的原文啊，就像这一次人工往生的，那我写了一个，我把人工称为，有人说他是怪老子，就是怪诺子，他也讲这
怪老子
哈，就是应该他是他，抱歉我这样讲好像很不公，事实上我当着面我曾经跟他报告过说他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所以我给的题目啊，这次在女儿卫星有登出来，就是这次就是他往生，他往生之前我有去看他啦，看他我也是问他说那没佛法度假怎么排课啊，这样子就是我那个题目叫做独钓寒江雪的比丘菩萨，我所认识的人工长老，可能就是我会把一个答案给我们小峰兄，那这只是说我对他比较有怀念，他的特立独行啊，或者说他继承导师的种种。那这次我去佛法度假有两个讲题，就是在讲说人工倡导佛法度假的深意，深入的深就深浅的深，挂号中观意，那我是引他的话来证明我所说的他是在谈中观嘛，啊，譬如说人工看到我有时候要离开，他会讲说菩萨道啊要见人啊要看人，那你慢慢你会了解他的意思。我说那个见人，我把他前面说要见缘起啊，要见缘起啊，要从当下六根去跟人接触啊，哦，而且一定是要无我所的。人工不是讲说他说出入诸家不参加，出入各宗各派不为一宗一派是徒孙，这我在帮他诠释的哈。因为西大师是这样，导师是这样，他本人，因为他都是写得很隐，很隐为隐藏的隐，为为言大义的为，那叫出入诸家不参加啊，人工这样说，家是个我所啊，难道不是吗？我们阿含经讲说出家非家，有这个话嘛，哎，所以我习惯说哦。你引人脑自己的白纸黑字怎么说是最准确嘛？另外他的生活的展现出来，你哪一方面可以学习，这也很好嘛。那我这边就引导师自己说的话比较有一第一手的参考嘛。导师说我学上自由不强人以从己，不示意以动人，但求相从者，就跟他一起学的人安心以学，不及功利以渐进明耳。那这个是他帮这个我们续明法师的那书写的一个序里面的一段话了啊。那底下在教师教典里面，他在福音佛学院的开学典礼里面讲的话，我是主张学上自由的，绝不限任何人的学习兴趣及其正确的佛教思想啊。那么另外他讲说，他只要真切明了，不做门户之见而抹煞其他，门户之见就是我所了，啊，那么我是绝对尊重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说来容易做来难，尤其作为长官，作为父亲，作为老师的，啊，那这一点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了解，那这个是我想大家先知道他的原文有这些话。那底下我们来看，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我把它分析的一个，哦，抱歉哈，嗯，好，第一个他自己我认为是导师的无我修养，那很多法师可能都有，那我刚好我也比较去跟导师有一些机会读他的著作，因为我很幸运，应该是我小时候接触到的是我父亲告诉我的，像印光大师啊、李炳南老居士啊，或者说一些禅宗的，我一个望林之交李光老居士，他是学中国禅的， 他是浙江乐清，就是南怀瑾故同乡的，然后他跟我父亲是同年。那当时我读到导师的第一本著作啊，是《成佛之道》，是香港出版的那个小字的，还有那个《金刚讲记》，那是香港出版的，早期他们导师跟仁公啊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出版。那导师说称自己的学生叫学友，这个永怀学友啊，是这个是演培长老在新加坡往生导师写的一篇文章嘛。那么另外他的一个弟子妙清长老在菲律宾往生的，因为他的四大弟子就像正法长老这一在仁公延吉赞颂法会的时候讲的，他四大弟子就是1966年续明法师在唐加加尔各答往生，然后1976年妙清长老在菲律宾往生，1996年演培长老在新加坡往生，今年仁公往生啊，他称为四大弟子。四大弟子当中有两位同念同行啊，就是演培长老是往生夺帅，那么妙清长老跟仁老是菩萨正常道，都是发愿生世来人间，而且他们两个的骨灰收藏大海。那我有举证啊哈，我在写那篇那有举证，因为1976年的菩提树有登出来，这个妙清长老的遗嘱里面提到说，我不要用无用的身体占有用的土地，骨灰撒大海。那仁老也是这样，那我只说有可能他们是同念同名师兄弟啊。那他对他以前在妙华语相应的自传《平凡一生》里面提到说，永怀学就是说学有心善，就是他的学生都走掉了，后来他叫永怀学友。妙清长老往生以后，他说是我所不能忘怀的一人啊。这我就看到说他把自己的学生当学友，我们这些算什么？所以我一直想说，我跟庄师兄就是说我们不做人家老师啊，而且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可以严厉批评对方的。所以要来之前有一件事，有一个法义的问题啊，我跟他有一些不同意见，还留待下回分解。这个就是我说他起码我觉得就是不容易的。那底下那一段话是我引，这个是我觉得是一种导师的感性，导师很少很感性的哈。大家如果读到那个有一篇叫《无证之辩》，最后一篇叫做《入世与佛学》，有没有？就是有一个叫淡思的人，他在虚大师往生24年写一篇文章嘛，然后导师回应他，这个淡思就是张曼涛教授，啊，张曼涛何许人呢？张曼涛教授就是青松法师，大家知道吗？青松法师早期的法师，后来到日本去还俗嘛。所以后来以前圣严老去日本留学，很多长老怕他也如此，有些就有点害怕。但是呢，清松法师跟南极教授是当年被星云大师被称之为说能够主编大丛书的两位大人才啊，果然他们都编丛书嘛哈。那这个是导师读了那个我们入世与佛学，就是读了那个张曼涛的那个感言，是徐大师上升20年的感言以后，才写一个说成大乘教修小乘行，有没有谈了很多呢？那他说他看到那边以后，他心头热烘烘的，就是你很少看到导师都非常理智的，有没有感性很强的？有啦，就像这一次他上回大陆说掉眼泪，也有人讲说那导师看起来不是阿罗汉呢，掉眼泪，因为他还要修菩萨道嘛，掉眼泪很好，对不对？我没有帮他讲话哈。那这里面你看导师这里就很感性，他说对于外表冷漠怀有为佛法热情的妙清，他认为他是郁郁伤肝的啊，他有劝过他嘛，他说要尊重缘起，但是他不听。为佛法而感伤的初心菩萨，现在他已经死了，什么话都是多余的。我想唯愿与我们共同为法的因缘能历劫相逢，同为三宝而现身，唯有这样才能表达我深挚的怀念。这是我很少看到导师非常感性的啊，非常感性的。好，第二个他有自己的经验，我有几次的因缘啊，就是写信 其中一次写信的，其他是征求他的同意，私下去请示他的时候，他开示完以后，他也说开示完，他说录音机关掉，他就会提到，比如说某个上司什么事情，或者说这个，他说他就讲一句话，他说这，他说哎呀，我对世间法也不懂，我所学也不多，我的看法也不一定正确，然后你参考就好。我是他皈依弟子啊，但是他竟然讲这个话，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在台上偶尔啊，稍微有人讲说，你如果开始学我两三年不太懂，很谦虚，等到学五年六年，就是说这个法门最好，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非常强烈的表达自己，应该是说充满了为佛法推展的热忱，但是有一点叫做邪上自由，邪上不自由啊，强人从己。你这个就让你觉得说，怎么会这样？所以啊，就是我觉得说，这是不容易的，不容易。OK， 那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了哈。这个他也不需要照做嘛，因为我们是不是说好像是外面的，因为等于是我是皈依他的，那底下那个是我自己的诠释哈。这个我还真不会弄，这个中间怎么弄的？
它这个边上
哦，要弄这里，对对对，所以你不能
用这个。
啊 ，OK， 对 ，OK，
然后把它压着，压起来压两个，这一起这样，这压着，
嗯，好，
或者你用这个好了。
哦，对对对，用这个啊，抱歉啊。抱歉，耽误大家时间。现在几点钟了？
8:30。
我只剩下一个小时。
对，
好，快一点。这个地方啊，我想里面的内容我不多说了，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就是说导师他的书名用无真之辩做书名啊，那即使如此，他也一直认为说，他所说的别人也不一定会同意，就这个观念，就是只要融入思想语文就不是恶，就不能不是恶，世间都没有办法是不恶了，不恶法门是佛法的解脱门，但是世间不能不是相对的就是恶，那一定是会引起不同的看法，但是如以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为真理而否定其他，这他不能同意，就一样是学上自由，一样是学上自由。那么另外就是我们跟别人辩论的态度哈，他跟那个学唯识学他学长莫如法师的辩论，他们这不是说官方客套，而是说一种修养，就说我是在情感上我们是没有意识说谁一定谁对谁错，就是说起码大家提出不同的看法来，那他讲导师讲论佛法论友谊，就是应该要互相感谢对方的啊，互相切磋嘛，这是我们跟人家讨论的态度，包括我们在座的读书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以前我们常常我们读书会也提到说啊，《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叫做舍利弗啊，提到说，当你要为帮人家举罪啊，说你别对别人有过错，你要举证的时候，就你要指证他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读书会的时候有几点说话，就是我记得我们好像我们佛学会的网页里面有一个叫知识之处啊，对人有没有，好像有嘛，就是说这个东西要看缘起的当下的，你讲一段话你要指责别人，或者在读书会里面即使你是久学你也是怕伤害人家，所以你又不能不讲如实的话，第一个要讲如实的话嘛，第二个你要讲的话对别人有饶益啊，第三个你话要柔软啊，是不是，第二有慈悲心嘛，它有五个原则，我称为叫做团体的正语读书会的准则，那论佛法论友谊都是要用善意互相切磋，但是难免婆罗我们说称为出家三人团啊，婆罗有真，居士有真，这叫世间动乱的因缘，就是有受想为真根，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 因为人的思想不同，就是因为受蕴响应嘛，色受想受应，所以大比丘三讲说受想为真根，导师就有引了。那但是呢，我们只要是希望对方好，那不要因为我们的意见不同而引发兄弟感情的摩擦，叫做起爱憎。因为见真而起爱憎，爱憎就是烦恼。我们学佛学到最后啊，就是一定要把烦恼拿掉。如果连读书会读到最后大家不相往来，对不对？那就失去了佛法的意义嘛，是吧？啊、哦，但是就是说，也许隔一天再来一天，但没有关系啊，这就不太来，那就不好。对，那这个是论，这是一种论法的态度，论法的态度。所以我常讲说啊，今天也许我都是在引印好的东西，但是我讲的是说，事实上任何东西如果在生活上你不能拿来用，尤其像我们这都快六十岁了。这就是不能说有一点受用，那就佛法真是就很可惜啊，很可惜嘛。生命之学啊，你看他那又怎么讲，如此为法的友谊真挚谦和，我怎能不率直的表示意见呢？即使我所说的不是莫师所能同意的，但我也非写出来不可啊，这不是很好吗？这针对样本来嘛，我虽然不同意，但是我不起爱憎，但我见真，只要互相尊重，也不会有见真。真正的圣者是无真啊、哦，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好、哦，底下都很有意思。如果要声闻行者不毁誓，菩萨行者为外道，为什么？因为过去的部派佛教里面呢、啊，他们认为大乘非佛说，非佛说就是外道嘛，那难道不是吗？对不对？他最好菩萨行者不要教夸说别人是小乘，马哈亚呢？另外那个就是小乘嘛，对不对？大家要平等相见，或许会在互相了解中综合起来。同样的，导师也不喜欢说南传佛教的人认为他有，认为说他最接近佛陀的语言的方言之一的优越感，为什么？因为都是部派佛教的产物，我们现在所有看到的北传的说一切有部传承的法藏部传承的所谓的杂含经，所谓的长阿含经，所谓的大中部的真言含经，那中部说一切有部的，那么这都是部派佛教的产物啊。南传尼卡雅也不是原来佛陀所说的啊，大家可以看这当时我请问导师有一段话。你知道普利比丘吗？普利比丘有一年跟人共去见导师，这个刚好凑巧这一次温仲坤老师也要来这里嘛，他们研究南传很有意思，他那天我住隔壁寝室，他问我说李师兄你晓不晓得导师怎么说啊，为什么阿含经里面都不叫人家学菩萨，都是叫证阿罗汉。我说这句话刚好普利比丘某年就去见导师，就问他这个，问他说为什么整个尼卡雅里面都不叫人家，都是叫人家是我说你尽换这里一手，所以就自知不受祸有无生法忍的菩萨一定不会讲这句话啊。大家如果读中观经论啊，说不证实际，就说你如果不是佛之前叫不证入实际，那个实际就是说你要如果已经证入实际的人有两个嘛，一个是阿罗汉，一个是佛，他们就会讲话嘛，就会讲那四句话，所作已作，这是不是我有那个，如果没有这是这还不是、无生法忍不是，法忍还不是。所以我们对不同的传承的佛教给予尊重，从历史上去了解，事实上他们是接近佛陀当年，但是不都是部派的，都是部派的。那我跟小红兄也提到说，导师也特别提到，正面也有啊，提到说其实南传谢罗大论，谢罗大论里面谈的修行方法，有些导师认为说早期阿含经也不可能一定这么繁复了，但是也不是那么简单说讲两句话苦集灭道的正果，也不可能，也不可能是这样啊、哦。那这边有一句很有意思的，就是导师提到，其实导师以前我们读导师的著作傻傻的读嘛，我以前我记得我在边庙一块禅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光碟，也没有什么电脑的什么，那时候就是凭脑袋。我记得那28天我是朝思暮想导师啊，就是把他的著作啊就是想一想，然后掰起来，有时候 剪贴剪贴就编成一个书。那这个我们越来越发现导师所有的内容都是有经论做依据，后来我才到大皮佛山里面找到导师讲这段话，后面有导师讲说不合，就这其实这篇文章是导师为了世界的和平里面人类就是活在人间讲的一段话嘛，他说不合，人类之间不合，火点称为真啊，真见之以言文字，见之以行动，就生理意三业嘛哈，而实深刻存于内心，我称为叫生理意嘛，意私心所展现的生理业嘛啊。二要来说，内心的真有两个，一个叫见真，一个爱真，这个叫中阿含的苦因经有讲嘛，对不对？这两者又根源于受与想，所以受想为真根，见是见解，这里专指主观的成见、偏见、导见、邪见，这是我见呢、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啊。爱是贪欲、权力、名利、生命都是，所以后面有引说出自于大毗婆沙论。那导师也啊，他因为他已经活用了，他四处写出来都是，所以他晚年呢、啊，他把早期的1956年写的《成佛之道》，到晚年叫1993年才变成《成佛之道》的真注本，对不对？表示说他以前凭他读阅藏的经验，他写出来，等回头去找，都是经论有依据的啊。所以这是他的风格。那你说底下那句话，信戒无机，意想起一空，视为邪空。他底下说不要放下真正的心理了。其实这篇文章是导师在《华严经》里面有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去读，那个叫《达杨敏雄之术》。那这杨敏雄是我的好朋友了、啊，他是这样子，他是写信给导师提到某人呐、啊。那这个人在以前杨慧兰主编《中国佛教革新创刊》，就是那个创新版的那个人叫宗庆吉居士嘛。那中原居士是以前的显净法师嘛，大家知道哈，显净法师可能跟印海老有关系啦，显如法师、显净法师哦，后来还俗在台湾做安利也曾经做过前十名呢。那他当年写篇文章叫做《谤佛者是谁》嘛，《谤佛者是谁》，然后其实他讲说不要放下真身的心理，事实上他在提他，因为他等于是他的徒孙一样，所以他讲话比较严厉一点。我记得我看过那个导师写给杨敏雄的原稿，写好长一个原稿。那我要顺便讲是说，导师讲信戒无机，意想起功，是不是形容是导师消化以后的东西。他原来大智度论的话是讲说，观真空人呐、啊，先有就是你只要去用那个搜寻呐、啊，观察的观真空人，你把它打进去，你就找出我现在讲的原文了、啊。我不能背得那么准呐、啊，就是就观照真空，就是真空生妙有那个真空，观真空人呢、啊，先有无量布施持戒，无量布施持戒禅定功德，然后其心柔软，然后诸结使薄，就是他的烦恼慢慢薄了，然后才能够观空啊。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就邪心起空啊，啊，这是那可是导师他很厉害，他读了以后。他就用他的话讲说，变成好像这话看起来还是祖师讲的，实际上是导师这个小祖师讲的，后来祖师讲的，以前叫大祖师。那信戒无机，意想思维，这是原文是大智度论，但是他读了他，你要消化嘛，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但是消化有个好处，就是小时候我们读书会常常这样讲，就是带班的读书人常常讲，对自己来说会比较有进步了。好，这个另外那个是平凡最难得。导师往生呢、啊，我曾经有写两篇文章，一个是谈导师是以智为导的悲真上菩萨典范，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我在弘誓学院写一个就是平凡最难得，就是导师有他不平凡更平凡的地方。那平凡最难得是第一个，导师生前写自传，生前写自传就是说你以后人不要帮我增减一分，因为。后人写的，比如说虚云老和尚，人家写他的传记，我大概十几岁、二十岁看过虚云老和尚的脸谱了、啊，说他生出来是一个肉球还是怎么样？如果没有记错，那我在想说，如果往 导师如果自己不写，后人帮他写，如果后人比较是没有我的修养，可能是说他出生的时候就是瑞祥万状，就是天上就是像，当然不至于说像佛陀一样说什么出来什么天地震动啊，什么七脚踩莲花是七步走七步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倒不至于不可能这样嘛，因为佛就有一位。但是自己写的就是后人不能帮他增添，所以他在讲一句话说，因为他编过太乙大师全书啊，他知道这编起来很辛苦的，不要让后人辛苦，自己写自己弄，而且最重要是自传自己写，后以不是自己写自传的人难免对师父的爱护，叫做阿含经叫做从爱生爱，有这话吗？从我爱护我的老师，因为这样而希望能够夸大老师，就从爱生爱，稍微增加一点光彩。对，那导师不但不给你增加，他还写自己很糟糕。你看这句话，这个《活法概论》里面讲，就是平凡之圣也讲说，他在写《活法概论》的时候，他在讲《活法概论》嘛，对不对？他写《活法概论》的时候，有一篇后来已经改过来了，谈到说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北方啊，北方这个叫北俱卢卓。那个部分他修正了，他修正的时候他说他自认为逃难时缺乏经典参考，就等于他屈服于权威啦。那我们传道法师帮他讲话，后来讲说，他说导师是记一个平时的什么，我忘了他的全名，在华语微波里面有，华海微波里面有，意思说导师当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后人就读不到他后来精彩的著作，就很可惜了啊。意思说如果他当时被抓去把他杀头了，那我们以后有些书像空之探究都看不到，是不是？那是1949年左右的事情啊，连我们星云大师都被要抓，要被抓吗？就慈航法师是把他们藏起来嘛，保护起来。所以他自己讲说，我是那样的懦弱，那样的平凡，不能忠于佛法，也不能忠于所学，缺乏大宗教家那种为法殉道的精神。我不但身体衰弱，心灵也不够坚强，这样的身心无力，在此时此地的环境中，我能有些什么作为呢？空过一生，以佛教无补，辜负当年学友们对我的热忱，这是我伤心以为出家以来最可耻的一招。哪有人这样写自传的？也稍微隐藏一两下嘛，对不对？所以我才讲说这个不容易，就是我们要学啊，这叫做是发怒忏悔一样，就是我把它曝晒出来，这个叫平凡最难得啊。你要让自己平凡啊，你看我们这个阿含经里面讲说，我们的六根都抓自己喜欢抓，用六个动物来比喻嘛，抓自己想要的，自己的宿习在哪里就抓，就好像以前我认识一位那个我们这个白善长老的徒弟，他说他什么都可以放下，他在台北就喜欢去看篮球，这他的关呢、啊，他的一个关卡一样。那每个人有的宿习啊，那这个，所以啊，我们就觉得非常敬佩说，说他竟然自己写出来自己认为说很可耻的部分，这太难了。如果没有这种无我的修养，怎么有可能暴露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呢？我们总要藏个一两分嘛，对不对？这样子。那底下人家夸奖说，其实这位就是杨，就是宗庆吉的，说跟佛龙树应顺，导师不讲说，我怎么敢跟龙树比啊？这是导师，早期是杨鸿飞啊，以前也是法师凡俗的，后来是就是宗庆吉嘛，底下那个宗庆吉，两个都是这样说了。那底下有一句话说，有人说就是。杨敏雄转告导师啊，说中军就是以前的显净法师说，他说是不是有可能拿导师的招牌扎导师的台啊？导师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既不曾建起高台，又怕什么扎？就怕我自己有高台。如果我自己说我是法师，我是老师，那你就不能随便挑战我啊！你挑战我，我可能就先反射回去啊，就说。人有一点很奇怪哈，就是你说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先不问你说我的道有没有道理，我先反射回去说，怎么可以讲我？这是人的我见嘛，我爱嘛，人的习惯性，这个叫我们称之为导师称之为一种常识上的实在感，我把它称为 人与生俱来不由自主的实在感的自我的排他性，就不由自主哦，因为那是阿拉，就爱洛西喜阿拉耶啊，人生产在内心深处的那个我啊，那个很难的，这太难了，要破沙加野见才有办法啊。那所以如果你自己的心理建设平常不为自己筑起高台，就是说你自己不定位说我是，这样讲不好，自己不是讲老师法师除外啊，自己不是老师，然后呢不给自己说我好像我学了多久啦，然后我是老参啊，那这样面对人家挑战你活法的时候，不是说挑战了，切磋活法的时候，你就不要马上这个好像反射过去。就像我那天我说那天物理学家，他以前学佛，他不需要用冥想的，因为他小时候体验的就是无常物，他看到这个日光灯，他知道这个是多少烛光，因为他有天生一禀的关系。那可是有一次碰到一法师，他问他说：“哎呀，如果我去欣赏风景的时候，这样跟学佛相不相应？”他说：“你怎么问这种问题？”就是指责他。那他觉得说奇怪，我学科学都可以质疑，怎么佛法不让我质疑呢？他就会这样想。后来他才知道说佛法原来是可以质疑的。后来他慢慢知道。好，这个是我提到说啊，我们平常不要为自己弄一个框框，筑一个高台，这样就有助于自己增加一个免疫能力啊，就是烦恼的免疫能力，这样比较有帮助。那导师也有一个提到说不定义，这是以前呢、啊、我问霍光，那那时候我会问这个是因为我提到大众部上的菩萨观的问题，那时候我在写一个论文就有关，我关心的是这样啊。我自己是这样，因为我学习菩萨道，我希望菩萨道是如理性可行性的，就像南传有道阶，比如南传有十六阶制，这是祖师讲的哦，这不是阿含经讲的，不是尼开来讲的。那你说一句有部的十五星见到十六星见出果，那也不是阿含经讲的，那是上座部的传承啊，对不对？那菩萨道有没有传承？这是我关心的。或者说你谈人菩萨行到底它的缘起的如理性如何，可行性如何，所以我以前开始写说人菩萨行理论与实践，后来谈到说人菩萨行的所谓的道阶它是怎么样，那所以我就想到说大众部的佛陀观的菩萨观跟上座部有什么不一样，譬如说提到说发愿到恶道去的事情到底是业力还是愿力，那你会觉得说哎，导师到底怎么说呢？我一时恍惚总觉得说导师也曾经好像讲大智论里面讲说法性生生，你说法性生生，导师讲一句话说是有一点是大众部的讲法，有一点是这样。那当然我没有直接去问这个问题，我只是写信然后在现场报告给他听，提到说请问导师是怎么样。那基本上导师不会定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各个部派啊有不同的修习传承，比如说导师提到说有一个东西不是谈理论的，比如说你是一心见地还是次第见地，就是你是苦集灭道次第见还是一心见灭地，这影响到后来所谓顿悟法门见悟法门。导师说这不是谈理论的说明，这是人家修行的实质的状态，两个都有时候也都可，它是呈现当时修行的不同的传承，都有成功的经验。那所以他说众生的毛病在定义，那这是霍光老师亲自告诉我的。那我用这个话只是在谈说什么叫不定义，我这边写缘起性空是我的诠释哈。我们众生啊就是你我他，我们从小的时候跟女同学在同样一个课桌上就是划界限的嘛，你这个铅笔橡皮擦不要过来，推过去，就人众生性一开始就是一跟一嘛，就是这一跟一就是排他嘛，我跟你是有差别的。那言在八部中道里面讲说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出，不长不断，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他是说我跟你之间是非常紧密关系的，请你不要把我推开，你推开我就是推开你啊，因为你不要我这个朋友了，你把我推开，因为我们两个是，我们是叫缘起互助的人生观呐、啊。我们这个世界，请问在座今天来，如果诸位不来，我来做什么？对不对？因为是众缘成就，请问今天是我演讲还是大家演讲？应该是一起讲，因为你也里面也有你们的心声嘛，对不对？只是现在还没讲，这样而已啊。 啊，所以众言成就，所以我自己有一种体会，比如说我写这个论文，假名叫李胜强，应该这篇文章应该叫做人家那个学者们那个论文里面不是有好几个作者吗？主作者、次作者有没有？论文不是有教授？教授如果没有亲自研究，他也在后面列名，就是分一杯羹嘛，对不对？他也可以的。那这个叫李胜强等，为什么？因为我这篇文章里面，我自己写的白纸黑字，如果这边两万字，我自己大概只写7000个字，其他1300字都写注解，别人的东西，同意吗？所以你的文章、你的思想，你都承袭过去人家给你的，那叫共同成就，众生众缘成就的。如果你是这样，怎么会一跟一呢？一跟一就造成排他，对不对？所以不一不一实在是不只是中观讲论理啊，它是充满了修行的内容。不一不一，众生定于一，一就是排他。一是什么？一就是自信见。请问，什么？我们说独一的有没有？长恒的，有实体的。哎，大家讲这句话说是说我们对我的定义，对不对？其实我理解是阿含经说的。为什么？阿含经讲说不长不断，对不对？不长不断，那不长不断里面是代表什么？然后我们说独一的，独一的阿含就不一不异嘛。我们说独一，你就不需要靠别人成就的。然后我们说很有实在感的主宰的，我们说不要主宰就是无我所嘛，阿含就无我我所。然后实在的叫什么？不有不无，有是存在的吗？我们的有都会认为是实体的，对不对？有实体的，那我觉得其实那个定义出来，阿含经里面都攻破了，早就都已经讲出来，只是说我们没有去理，没有去体会这样而已。那这个是提到说我们众生的毛病。我这个分析是说，导师的体会他不会限于文字上，但是你只要去跟他讲，都是跟经论有关的，有关的。那愿做十方道长，不做子孙庙。福缘佛学院他从来不收拾自己的。这次人工我写里面有提到说，人工也是不为愿为十方道长，不为子孙庙，不为民族情感所拘束，所以他要找普利比丘去当印度岛基金会董事长住持。后来他离开，国俊法师接任。但是那一天国俊法师在现场，我也想说，作为人工的思想的，如果你要去发扬他的精神，你要切记，人工以前写一篇文章说，过去佛陀在恒河两岸啊，就是教化那么多的众生啊，他从来不立继承人，有吗？中阿含经的曲梦目犍连经讲说，我在僧团不为一人立，一人为大家之所依啊，不立继承人，以法与律，法与那也，法与律是你老师，我没有其他的。那这个就是这种精神。那所以因为现在的三门呢太多，十方太少，比较十方道场比较少。福缘佛学院的住持是选举出来的啊，时间到了他也不是指定的，不会。那导师以前底下有些我就不讲，我先想着就讲。导师以前你知道，导师不是修行净土法门的，对不对？可是导师福缘学院请的正法长老是专修净土的，没关系。然后导师他当佛学院院长的时候的教宗观呐、啊，没有采用导师的著作啊。嗯，这很奇怪的事情，你会觉得吗？很奇怪，对导师来讲就是尊重嘛，尊重道场的负责人啊，尊重老师啊，哪有说自己的就最好，对不对？那这个是，这是他的作风啊。另外，像人工的道场啊，导师，你看人工的道场那边啊，他就是那个你那个法师门的那个门是不能关的，这规矩、啊。为什么？因为里外通明，透明啊，透明啊，就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啊，就是第二个不能串聊子，就是不能去四处抬杠的。你看《阿含经》讲说啊，不作非圣贤无意事啊，法之饶矣，意之饶矣，犯之饶矣，名相正觉，名相就是去向菩提，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以法无意嘛，对不对？要这都有饶矣的。所以 有人以前李建中讲说，导师啊，这个人菩萨行的标准很低啊，没有深入了解。如果你今天行人菩萨行，人菩萨行啊，你如果修到按照《金刚经》里面二到五菩提，一开始发心菩提，你看发愿度一切众生，十无一切众生得度，对不对？还有你度众生的时候，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处所相，发心菩提，凡夫就开始了，就要学习无我我所。为什么？三心十善菩萨不只是十善菩萨嘞，不只是一般的凡夫菩萨，他三心是什么？三心就是三轮体空一样嘛，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生色相。三轮体空就是大乘三心啊，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所，无所得为方便，那就是信念慈悲智慧，就是以空性相应的嘛。般若经不是这样吗？大乘三心嘛，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发菩提心嘛，一切自智就是佛啊，永远向佛学习。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无所得就是智慧法门，就是般若法门。那你这样的三心来修菩萨行，怎么标准低呢？是不是啊、哦？所以啊，这个有时候大家是没有很了解。另外一个赞叹因缘，我以前就提到说、啊、叫无事的落月白云。导师讲说，世间真是不可思议啊，我是个无事人，一向信任因缘，有因缘去做决定。我们这么容易信任因缘吗？因缘来到我们眼前，我们都能接受吗？对不对？你说我们那个中国禅宗里面讲那个信心明啊，你以为做起来那么容易吗？自道无难，唯险简择啊，但莫正爱，动然明白。有这个话吗？就是大道理、解脱之道、菩萨道不难，自道无难不难，唯险简择，就怕你分别心啊，就是选东选西。我当然选好看，选不要选不好看。我当然选乐境，我不选苦境啊，对不对？我好的我就贪，不好就嗔啊。那如果不好不坏的，我就糊里糊涂的我就吃啊，对不对？不苦不乐说就有吃啊，就贪嗔痴。过去历史不是二十四史就贪嗔痴的写照史吗？我们人际关系不都是贪嗔痴吗？没有贪嗔怎么活下去？那么。所以这无世人，无世人是说那个世啊，是指说那种世禅，就是贪嗔痴的那种，让人家觉得有事情，天天有事情做，没有事情做哦，就做很难过，你不觉得吗？无聊啊，无聊。但圣者没有所谓无聊的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子。啊，无世人，但还有解释哎，只是哦，以前我记得导师以前开示谈到一句话说，天下人都不信佛，我还是信佛，这种人是谁？闻所成为成就的人。闻所成为成就的人啊，他一定是，但是最高标准是那个是出果相，就是那个四正性，就是对佛三宝的净性永不被破坏，不随别人的舌根转，那种人是出果相啊。那是，但是还没有到出果相，还是有机会说都不随别人的舌根转啊，因为只是他还不到圣界成就嘛，就他已经非常坚定了，他知道怎么样才是如理的。怎么样才是了义的？他说我是个无事人，就是说泰山崩于前呢、啊，就是你一都信任因缘，包括以前他传记里面讲说他在荣总住院的时候不是撞过来吗？整个玻璃在他身上，他也觉得好像没事情一样。还有在净云山昏倒那个当下，他都没有想说活菩萨、观音菩萨来加倍，没有。他说念佛、念法、念僧，就这样而已，不祈求他力，因为。尊重因缘啊，尊依照三宝这样。那所以他说他有如像，他说他平淡的自己有如白云消失在遥远的虚空一般，另外有如落叶一般。那事实上我另外有诠释，等一下后面啊，后面就是白云落叶。为什么叫白云落叶啊？啊，比较来看，请协净土的法师担任住持，就是真华老，这是主持这个我们人工的这个三思的之一啊，不以自己的著作做教材，我刚刚已经报告过了。最后以三法印来研究佛法，千古创建，起码在历史上似乎没有人白纸黑字这样说了。那最重要的，我们只看第一点，研究佛法应有无我的精神。无我就是离一切自我的，过去叫神我嘛，就过去叫做如来嘛，以前叫做如来，印度那时候叫如来，以后的如来是指佛了。自我不从自我出发去摄取一切，在佛法研究中就是不固执自我的成见，不存一个成见去研究， 如果主观成见太强，就难得正见经论的本来意思。所以讲说少当我见，就自见经论本意。导师这样讲，为什么？因为啊，导师常讲说，他说什么像什么，他讲中观就像中观，就是依中观原来怎么说，依如来藏就依如来藏。他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大家如果读成佛之道，导师在晚年应该是游经华海六十年吧，他谈到他的自学经验，他提一段话，就是我们读成佛之道，成佛之道里面呢，他后来会讲一句话说，他讲说如来藏的人如果能够无我如来藏，如果希望为世人能够无世具足，那都能够通到同归法空性，他是有所期望。他有讲说过去从来没有人这样说，因为历史上的人啊，如来藏还是讲他的，希望为师还是讲他的，中观讲他的，各是其事。那导师是很慈悲的说，如果大乘三系的人能够调整一下，他认为希望为师的人也有机会像中观一样得解脱，真常为心的人如果能够学无来 无我如来藏，也能够同样得解脱。他不会说你们修大乘三系不可以得解脱。为什么我这样说？我大概我在1982年，我那时候在32岁，问导师一个问题，因为我读他的中观经论，老师提到一个英明的方法论，不能够让人家得解脱，有这个话类似。我就问他说，那这样大乘三昧不是解脱无望了吗？他说也不能这样讲，就有些是疗愈，有些不疗愈。但是你不疗愈经当中，你能够让三悉檀指向于第一悉檀，如果你能够知道说他是为了某一种对治悉檀引到第一，就解决了，就看我怎么运用了。你是悉檀的法门，你不能，所以我说做法师的人呢，如果你树立起佛教的招牌，你永远都跟人家讲为人生善悉檀，讲人天福报，这样对得起佛陀吗？对不对？因为你是佛教的招牌，你是一定是要往所谓的让人家断尽烦恼来努力嘛。那我都怎么成呢？哦，是这样子。好，那我赶快讲这个，其他讲不完就没有关系了哈。就是先谈说为什么导师会这样子。哦，我说导师这样修养，后来我们来看经论，我要很快的讲了，说亦令如是，不亦令如是，这杂含八六经讲的，这因为你如果了解缘起法，你了解无常无我，你就不敢说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就是因为是无常无我，所以你的色身有病，谁能有办法让他不病？因缘如是，因缘如是，所以你依法。你如果信任缘起法，你必然不敢去亦令如是，不亦令如是。不要说你怕谁，你要怕法，你要怕法，因为这是真理。你这样子，你一定会产生痛苦。比如我想想一个笑话，说我脚踢到石头，那我们说生苦心不苦，圣者叫做生苦心不苦嘛。我们凡夫生苦心也苦，就是我踢到石头，圣者说哎呀很痛，生痛。但是他不会像我们讲说，好倒霉啊，真是倒霉，那嘴巴一念念念，然后增加的辛苦，受第二次见，就差这样子啊，好像差很少是差很多啊，然后继续再抱怨下去。那夫妻之间，我常常讲说，夫妻之间是不讲道理的。像我常常我太太说，你曾经坐过讲台哈、哦，有哈、哦，你曾经在讲台上上过课哈、哦，那你就不能这样了。但是我可以，所以有人讲说。我的钱、我的钱就是你的钱，你的钱就是你的钱，然后我错就是我错，你错那你错还是你对啦，就是只有你面对任何重要事 yes yes 你都对你都对，这样好像就没有烦恼。但是不是说不明真理，就在情绪上说啊，体谅众生，因为人性里面都有很多贪嗔痴，众生都是这样，那、你就体谅众生，他会这样对你是因为他有不得已的因缘苦衷，那这样就你就减少痛苦，你这叫赞叹因缘法 ，yes yes yes 就这样子，这样在这生活上会比较快乐一点，或者会懊恼说，明明我很有道理，为什么都冤枉我呢？可是夫妻之间没有道理的，不需要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俩要在一起，对不对？你总要听某一个人的，或者就是会起争嘛，对不对？所以亦令如是，不亦令如是，不要这样子，自举这个自举啊。当然是这样的哈，这个自举有一种是这样，我们一般的凡夫常一定会自举嘛，就会凸显自己很高明，很自然的。那是因为不得不，人为人 梦人就是灵为鸡首，梦为灵魄嘛，都是一般都是这样子，所以要平凡很难，自甘平凡很难啊。但是这自己最高明的是阿罗汉，因为出果还有慢呢、啊，我们知道出果还有慢。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哈，那中华经也有提到这个哈慢，这大家知道说自举我慢的关系，还有我胜我类，我见里面就是我胜我类，所以我讲说搞这个精神世界机的人呢，我见最强，对不对？搞得你我他不依不依，就是就是要做世界第一名的，当然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也不能不竞争啊，如果你能够晋级在我，那也没关系啊。就很难说晋级在我然后不起抱怨，不可能，很难的，很难。所以这个在观察那个无明啊种种里面，我胜我类啊是很重要的。这但是这是众生性，众生性啊，我们了解，当你了解佛法，你就了解导师讲的人性、众生性、神性、兽性都一样，都是贪嗔痴，只是说轻重而已。你有这个的话，你就不会讲说我对人性好失望哦，我真的太悲观了，我真的实在是不想活下去了，因为人都是这样，我朋友都出卖我。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人性上，所以你先常常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但也不是说有时候你也是要留自己留几分活下去的本钱啊，我觉得全部都骗完了，也是这福报就是其实影响你这个学佛的这个，你这个没有正命啊，你就很难有智慧啊。所以导师讲说，福德不足，智慧也难得成就，同意吗？如果在座大家正命不具足，你说要有时间来这边都拼三餐都不够，你还能听佛法，佛法还能让人家吃饭吗？对不对？那这也是福报因缘啊。另外一个是赞叹因缘法，我把它称之为空相缘起随顺法。那个杂案二九三经哈，为比比丘说圣贤出世空相缘起随顺法，使甚深处所谓缘起，必无甚深难见。这个是所谓的有为无为啊，有为法就是所谓缘起，无为法就是贪嗔痴永尽。贪嗔痴永尽就是你这里面所说的一切起离爱尽无意寂灭涅槃，这就是无为法。我早年曾经这个问题问过导师啊，当年我不是完全很懂的时候，透过有为法机又去问导师。那么为比比丘说贤圣出世空相缘起顺法，出世就是超越世间杂染，超越有漏，空相应因缘随顺嘛，这随顺叫随顺觉，当下你就是要以空相应，这个空相应就是你没有忧恼。我最近还写一封信给我们这个法友，说那个我们大家一起合作啊，在团体做事情的时候做选举啊做互动啊，我们是可以去拉票，拉票是说说服别人说我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当别人不听你的建议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叫做空相应，就是说不要有忧恼，就是说不要自己有忧恼，也不要强迫别人让别人有忧恼。所以我这次要出发之前，我就写封信给一个法友说，只要如果你们两位觉得说你们都不想出来帮忙，那么呢也就是大家随顺于空相应缘随顺法，当然我这个空相应后面挂一个叫没有忧恼，不要因为产生忧恼说哎呀很抱歉啊我就没办法，不要了，你已经尽力就好，对不对？所以这叫随顺觉，随顺觉那个觉啊就是要不要有烦恼。那么这个啊赞叹因缘，导师说他信任因缘就是赞叹因缘，赞叹因缘。那么我为什么讲说没有人格化的主宰意，为什么我讲说有如无事的落月白银，落月白银大家看过那个阿江卡，他说他有如森林中的一棵树，他有一个诠释有点接近，那这是不得不的诠释。那我这边有一段话很有意思，导师的学术著作啊里面到底有没有修行的内容，这是如来藏之研究的45页、哦、这我印象太深刻了。大概他说啊，观五蕴非我，也不能离五蕴立我。所以我们在读佛法概论读阿含经讲说啊，一切婆罗门或者说一切印度的所有的这些宗教师啊，是不离开三见三种邪见，那么一定是要么即应立我，要么离应立我，都是这样子。而且那三见里面一个叫做离，叫做 我们叫做命意生意啊，命即是生，命意生意，这是两种见。命即是生，那个命就是说，命即是生，那个生是指说我们这一期的生，命是指说我们的，就是说主宰这个我们这一期生命的那个身体的身，是指五蕴的身心合合体叫身啊，身体的身。那个命是说，我们都说一个主宰者，或者称为一个灵魂好了。命即是生，也就是说我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就没了，就断灭论了。命意生意是说，除了我这个五蕴身以外死，我还有另外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表示说它是常见，一个常见一个断见。另外一个是什么？色即是我无恶无存，有三见。那他讲说命即是色即是我无恶无恶无别，他是在讲奥义书的泛我合一论，婆罗门的泛我合一论。我明天我们会提到一部分。所以有一年呐、啊，很有意思，我跟春江都在现场，春江师兄张春江。那我们到台南听有一个人呐、啊，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禅语文学的体验》，那个叫那个人叫做宋哲来，他听过吗？圣严老的学生，以前皈依过他。他就在批评有一篇文章叫《背叛佛陀》，批评星云大师等大乘佛法。他听说这个他讲说这个放我合一论呢，他说是大乘是放我合一论。我们就提到说阿难经里面讲那个色，他举那个色是我不二无别，他就讲说这就在批评大乘佛教。我说错了，我们说那个是在批评奥义书以来的所谓的泛我合一论，婆罗门的他的古文明。结果我跟他谈完以后，敲敲这个讲座就是很不以为然。这个叫什么？见真产生的爱真义真呢、啊？就会这样子，就是不同意见就有这样子。好，那我这样讲有点不道德。那。就把它当缘起法就好了。观五蕴非我，也不能离五蕴立我，就是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那个不是我是我，不异我是没有我所见的意思啊。不是我，不异我，不相在是不相的，那事实上也是我所见，说明一切是无我所的。还有无我实见的意义，由于我不可得而遣除我见，一切烦恼的根源。就是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印度宗教界如耆那教、疏论等也谈到了无我无私，以为应遣除私我的妄执，自我才能得解脱。这人就是有我的，可能是小我大我啊。那么在佛法中，不但五蕴无我，即使证悟正法也还是无我。所以你看《阿难经》里面证出果的人说：“眼尘离过得华眼镜，有吗？”然后就讲一句话：“但见以法，不见以我，就不复见我，唯见正法。”那个法，真老师讲的体悟的正法是自然法，而非人格法。那为什么说白云罗衣？为什么叫一棵树？这不得不，但这是我诠释的啊。自然法而非人格法，这是佛法与神教最大的区别。如果形容正法而人格化，那你佛法就有倾向有我论的可能。这当年呢、啊，我读到这个，我觉得这是修行的内涵。其实导师的学术著作都有，因为他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的，不是这样的。对，所以啊，这个有时候啊，我们这个佛法、啊、在这个研读上啊，有时候就是说，我们有的年纪啊慢慢大一点，自己啊就是会比较说。啊，可能在修行上啊，怎么样啊，能够比较对我们有帮助啊，这样是比较好一点。哎，我时间好像也不是很够了哈，那也就我想佛法永远谈不完了、啊。对，而且应该本来应该要座谈才好，就只是一言堂这样也不好。对。那无真之变呢，这个地方就提到说为什么导致取名无真，事实上都有深意啊。无真我们知道金刚经里面讲说啊，须菩提无真三昧最为第一嘛，无真就是没有贪嗔痴啊，标准很高的空无贪嗔痴。那么你看底下这个为什么我讲这句话，说在辩论当中，在我们 读书会座谈当中，只有样本没有对手，这是我的诠释啊。就是说，当你为什么能够真理越辩越明，是因为你一直在样本上讨论，你不会讨论到最后有一个人格化的我跑出来说你怎么反对我意见，同意吗？这个好难呐、啊。还有别人，比如说同才异量情节，人家比较有成就，什么？你以为水洗很容易啊？水洗很难呢、啊，因为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名义上超越我，第二个是利益上超越我，影响我的听众群，种种三头利益都可能。无我是可以无限扩大的。我以前有一次，我上次来画一个浅见，画圆圈呐、啊。我说那个明角缩角，画角画圈圈啊，那我是无限的，它可以无限扩大的，你要有多大就有多大，随便你，对，每个人都不一样，也可以是菱形的，什么形都可以，那不管，总之就是一个本位框框啊，在人本心理学家叫做本，叫做解读交合，对，都是这样子，所以啊，这是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只有样本没有对手。这叫学习，这样啊才能够真正无争呐、啊。可以有不同意见，但是不要取爱染意争，这样才能够唯见法不见我。哇，你看这样的标准多高啊！怎么是李延松批评这个样子呢？不过还好，他后来他导师往生之前，他有皈依导师嘛。那洪老师那时候有要我去他灵堂致意啊，我还碰到温清科啊。导师不是我有名著一科啊，或者什么谈你的东西是在跟人谈边，后来他就有皈依导师，那就好，那也不是就这样就好了，就是大家都是佛法的朋友嘛，容有不同意见嘛，啊、哦，都可以互相辩论，这样辩论，没有说佛导师的弟子都要完全同意导师的意见，也没有这样子。那底下这个受想为真根的根据就在那里。那底下我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三法印的修行次第啦，因为这只是大家一个基本常识啊。杂含二九二七零经里面谈到三法印，就是一定是我们的道次第啊，它这个是在大智尊跟阿含经里面所说的。那大智尊已经有诠释类似像三法印的这个次第啊，他已经讲明白，前面两个法印为因，或两个法印为果。另外，这个我们说苦圣谛是入道之门嘛，没有例外。无常故苦，对不对？你要体验到无常，你才能体验到真正的那个苦，不是那种情感上的苦，而是无常的苦，才是真正佛法里面所说的苦圣谛。无常是苦，是从外凡夫到内凡夫的入道之门嘛，所以先建立无常想，进入佛门的人要建立无常想，才能建立无我想，到无我想的时候就是圣者了。你看为什么底下就有一句话，圣弟子住无我想，你会发生这个端倪啊。当你真正体验无我断三结的时候，你是圣弟子，可是你还不是阿罗汉，你还要断我慢，很有意思哈、哦。底下一个圣弟子啊，很有意思，所以大家知道说它是一个道次第啊，它是一个好第七页，第七页啊，第七页，这我有画杠杠哈。那大智尊也有提到嘛哈、啊，前面两个法印是因，涅槃极境是果，所以我真的想说，为什么说文思修不能跳跃，对不对？失意留之，因为。清净善就是听闻正法，内证思维法次法相，就是一个法跟一个法，它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叫法次法啊，是这个意思。那大智尊也有讲说，无常即是苦地啊，极地道地，它是综合说，无我通一切啊，说内观经是禁地，就是灭地了、啊。事实上，龙树啊导师也特别提到说。从有为到无为，中间的桥梁就是无我了。无我可以通有为，也可以通无为，看你有没有与波尔相应。那底下我这边只是谈到出果跟四果所断的烦恼，不容易啊。我们说那个慈航菩萨到晚年说发愿断男女欲，以为说奇怪，这位菩萨怎么只 发音这么小啊，因为断男女意识叫正三果，对，那太难不容易，我们要了解他断的烦恼啊，这个大家看经文就知道啊，这边给大家参考就好。那其他我想我时间啊也就这样了、啊、那我最后谈一个就是一种人生观啊，三法印在生活上的启示，起码给我们一个平衡和谐人际关系，好像很难，因为这是双面人怎么办，就是起码了解说人性的部分嘛，啊还有你如果不能够真正面对无常，你怎么知道，就是你无常是一个现象，你要了解无常是苦，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要透过无我观，所以我才说一个叫 what 一个叫 why， 你要先认清面对问题你才能解决问题，然后你如果知道以后，你就这种现在的不如意的状况还有改善的可能，才能活在当下。为什么说心心恢复呢？中阿含就有讲叫拔地罗地记嘛，就是闲下一夜的人，就是阿含经里面也讲说，不眷恋过去，不惜忆将来，以当下不起染着，这个在金刚经在中国禅中叫做三心不可得，很简单的，其实阿含经都有啊，不是大圣来讲啊，三心不可得，不眷恋过去，不惜忆将来，以当下不起染着，不必讲太玄，什么心哪个心呢、啊？就是你面对境界的时候，你烦恼的时候，或者说你对思维很多事情的时候，真的是为什么叫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因为只有当下这一刻，对不对？但是不长不断，你现在会受过去影响，不依不依你一定会受周遭影响，对不对？时间与空间都在缘起法之中展现，所以了解诸行无常，能够面对问题，能够活在当下，能够有永不失望的信心，诸法无我，就知道叫要不要常常见树不见林。这我们这个小文兄常讲，不要见树不见林，因为我们都是缘起法，就是关系的，我们都是活在关系中，活在缘起中，活在互助当中，一种人事实地物的互动的网络，这样才能扩大视野。还有了解缘起，就知道我们是非常。在缘起法中我们是非常渺小的，像苏东坡所说的渺沧海之一粟、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做什么。我记得有一次啊，我也认识张大千嘛，在加州，他以前在台湾雄图万状，1989年的某一天，他在台湾某一个蔬菜馆自称他是欧罗汉，又有一天张大千居士啊，他说他是欧罗汉，后来他讲说，这是我们自己团体里面所定位的欧罗汉，那就可以了，对，自己有一个检定标准，那也 OK。对，然后后来因为他又提到说他想生个小孩，他想研究儿童心理学，他说他的这个生小孩是没有爱染生的，那我跟春江说，那好像我也很少听过了，不知道怎么生出来不晓得，就是这是一个他们某一个修道团体的一个标准嘛，标准。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对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对缘起的掌握实在是太小了，所以我们起码要学习孔子说的，说我无知也，我空空如也，有必问于我，就是结两端而起也，就是说我从头听到尾，我不因为你不穿西装你乞丐我都讲说你的话没道理，我不会从头听到尾。我说以前李登辉不是说，我是开玩笑，有人讲，就喜庆良讲，他说李登辉只有碰到李远哲跟他讲化学的时候才会继续听下去，可是他讲说我都懂，你不要讲下去了，在开玩笑讲，因为好像是喜庆良也是演讲，在开玩笑讲说李登辉学问很好，只有碰到李远哲的时候，因为他是化学的诺贝尔奖，所以在化学大师面前不敢班门弄斧。那我们是说，我们养成生活习惯是说，任何人讲的东西不要因为他的身份长的样子什么以貌取人，视之质疑啊，对不对？不要轻易看清一个人。所以我在我们网站给我自己的一个版主的名称叫做常不清，本人称为常不清啊，对，因为大家就是 也不晓得人家比你高明多少，人家都深藏不露，你还大放厥词，对不对？所以你只能在那报告心得啊，千万不要说你是老师啊，不要预设立场的，不要预设立场，就是先听，这是样本，样本下来的。不听一下，肯定的就是说，如果我说的没，如果我所理解的没有错，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我认为是这样，保留给自己修正的空间，不要太妄自，就太狂妄了嘛。有些人就是很狂妄。然后平常我们呢、啊，比如说看棒球啊，王建民打棒球，我们就不要喂他，因为他跟这是华人的这个王建民打球，这一队就要赢。因为这叫血族交合，我们人都很容易传递这种情感。当你在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就很紧张，看球，希望他赢。然后人家他的敌手的队伍的投球打球，人家投球投那个变化球，投得非常优美。比如说 Holiday 投球投得非常优美，你就不能欣赏人家的美，因为你只欣赏要不要赢，就进入这种本位框框。只要跟我有关的，包括我们的互读情深，我们大中国情节，什么大台湾情节。如果有什么台湾本土意识的大众都什么意识情节的，在佛法的眼光当中啊，都是要稍微消弭消弭，因为佛法是无国主的，不排他的，称为法界性，法界性。不管这个法界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地球了，不是一个太阳系了，只要你有多大就有多大，请你就不要画框框啊、这个意思。如果能够这样，就是能够得到清凉。以前我们一个团体叫清凉，因为它是涅槃的代名词之一。这边有啊、水洗不容易啊，无争是涅槃的。那这个清凉，我就想起很有意思的。以前很喜欢那个弘一大师的传记。上次我去大陆杭州，我一看一下他的塔，那我也喜欢他一个歌，但是后面我有淡书啊，我背一下他的歌，因为他不是往生的时候，他讲说什么？他跟那个夏敏尊说啊，他们两个是之交嘛，说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是什么叫做位于何事，阔而忘言，华之春满，天心月圆，就是说他的体会。然后叫他的桌上写悲心交集啊，然后他有一个清凉歌，他说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舒皎洁，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歌。谈清凉，我就赞他在赞叹涅槃呢、啊。等一下，他结论你就知道。清凉，清凉风，凉风解印，暑气无踪。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和。这一个清凉水，清水一洗，涤荡诸污垢。什么清凉，清凉什么？就是身心乐如何？最后一句话叫做。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无上究竟真常。这个以中国佛教的真常为心为究竟了义。这我们赞叹它，但是它是属于中国佛教的传承，真常为心。所以以前你大家读很欣赏，我以前读我也很喜欢啊。我二哥以前读，以后想去出家，跟星云大师短期出家，很欣赏那个弘一大师。对，那我意思说，你如果了解佛法，我们不评判，因为它是大乘三系之一系嘛。只是说你读它清凉歌很欢喜，清凉就是涅槃。可是它的清凉到最后，它的那个风格是属于中国佛教的传承的，就像西大师，那西大师也很伟大啊。那他是无上究竟真常。那我们就用清凉来作为今天的这个结尾。那如果万一。还有一些我没想到，明天我还有一个，我明天是用 PowerPoint 的，明天比较没有不必那么专心，因为明天是在谈，起码用缘起的方式来谈印度的古文明，跟佛陀出现在印度古文明当中，他不得不尊重印度的古文明，何无缘起法，如何来批判的继承创造发展，这是我借用顾伟新的话了哈，佛陀如何批评的创造，批评的继承创造发展佛法。那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是不是有办法座谈？我因为这个是因为明天大家还上班呢，
对，
因为我已经超过十分钟了，很抱歉。
那我们就是如果有问题可以留下来。
好，这样好。
那我们先这个筛选一下。
对 ，OK， 好，好。
那我们向佛陀一问去呢，就是我们就回向一下，看看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回向于法界，
回向于法界，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一问讯。谢谢李老师，
谢谢李老师。
有问题大家可以留下来，那我们今天就
下讲台。
好，那我们就休息了，先生，谢谢谢谢。请讲哪里？
他是拖到最后一分钟，可是他上一次对的，直到最后有一个 startup company 就是三号有一个机会他就去了，钱是很少，可是在考拉多那个两个 Stanford 毕业的一起。可是呢，我觉得就说怎么讲，就说那 he learned a lesson， 所以这一次他就早早十月就开始找事了，所以一早人家就叫他不要上班了。
对对对。
不过我事实上我对他怎么讲？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机会，事实上也拿到 offer 是那个做 trader，
OK，
在纽约，对，我其实很不想让他做 trader， 因为我觉得那个不是一般不是 offer， 而且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进去就是一个坑，就
是
一个，然后而且我觉得不是用到他的长处，
对，
那他现在这个地方做，我觉得说他老板，他们那时候 interview 的时候，老板根本是跟他们就谈了一两天嘛，那。 他现在他也跟我说，他说他今年母亲节回来给我吃个饭，然后他说他有去 shadow interview， 说他尿布是要比普通的要好十倍的，
是
他们才固定，而且他们一个人当那个。
就我女儿讲说 MIT 不是每个 MIT 都能够到 Facebook 或者什么消费者比较 prestigious 的。
可是我想你女儿出来是因为她这次有 MIT 物理系的那个人来做 intern，
下次再找老师找你们。
不是，你只要把 email 送进来。
哦，
我是她还有做一次，她当初 Facebook 在大一的那个大二那个暑假她去 interview， 人家。我的妹妹的儿子在 Facebook，现在是做 director， 可他最近、
wow, okay.
不是最近他决定要离开，他做了五年要离开，他那个不是离开，他觉得他现在要 look for what sir 他30岁，哈佛毕业，先在 MIT 做两年，不在那个 Microsoft 做两年，然后就又跑去地中海那边跟人去做那个船，把那个退，然后他后来又回来。那我觉得他现在也是在找他的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人家事实上就是说，我们这个去英国是没有经过他表哥 ，OK， 就是完全没有。可是人家去，那他们有考试啊，有笔试啊，有什么？他回来他老神在在，他觉得很稳，他自己不是老神在，他觉得他
有把握。
保问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到最后出来，那我觉得到最后出来没有那次，后来我们去问出来，我叫我的那个表哥去，或者就是问问看，因为我说要 learn something，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教，他说 I don't know。
哦，没。
但是因为 he was honest， 因为那个时候他在那里做东西，他并不见得真的知道。
Unprepared question。
也不是说 prepare， 我觉得就是说 he was honest， 因为他那个时候还在 search，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这个呀，小孩很聪明。可是他，我觉得这几年就这两年，他真的，然后他去那个 Dropbox 是他的 choice， he really knows what he's getting。
Yeah.
那就跟我老大一样 ，you know。那其实我就是觉得说，结果那个人他们后来没有给他，可是后来发现说，当然也不是说是因为我那个侄子，我外甥的关系，但是他们后来就说，第二年又有 interview， 就人家要找他，他不回电话，
对，
所以搞不半天，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他现在，我觉得 you can not ask for a matter of thing， 因为为什么？他们是从一个，其实现在经常就发
觉
在什么位置，那么说程度都一样。对，而且你有时候你上面去
那
种
感觉的话，不懂。
他现在把上面的人知道他的这个能力，这个 group 里面完全是他的唯一就是没有什么隐私，
是他
的那个，
他
们里面上面有很多是些。在 Market Street，
哇，那好
的，
那他们
出去
走路那个，
你上网去找，他们就是有一个样子，一个那个，他去 interview 他们，所以他送了一个那个，他里面
其实我
好多
问题，因为他现在想做，在当下就是不太想去学校。
以后的话，我找你们真的要买，如果你在中医院那边送 ，resume 送来，
我想
这
边看到那个七月七号，他是多少号？像他说他现在从大一啊，从大一的时候，
是可以为了
现在大一可以再修大二。
他会提早，我们那个那个时候有点懒，没有去，后来他才发现是要休息，对，然后还有就是跟客户这样说话，所以他比较我们的，
不
要到一些小
号。
那也就是必须要投保，
我马上找，马上找，对，马上找，没有，因为已经有什么事了。好，
我们昨天，我们今天也考一样的事，那个我们上写字的课，那个老师说你们昨天备考，我们今天也备考，我们同一个书房
考。哦，
我们先把
这个。我也完，差不多。好，华龙辛苦背了很多。
他讲的是什么？他刚说。
新云法师的时候。 对的，反正。